先做两个很快的报告。Toyota， 如果你是 Toyota Camry 的车主，车牌号码192J08，你的引擎没有关掉，可能要找 AAA 哈。另外有一辆车子610VFT， 你的灯没有关掉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你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也看到听到主你在宣教士身上所做的。我们求主继续的引导 Minor 姐妹在她的工厂上面为主来打美好的仗。我们也是把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敬拜，我们求圣灵亲自的对我们讲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了这个教会差不多7年，也看到这个教会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慢慢的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其实这个改变大概是4年前，有一位黄秀芳姐妹，她就提到说，我们教会有没有特别关怀在我们社会里面那些有需要的人。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社区关怀这样的一个事工。秀芳跟她的丈夫后来就去了一个美国的教会，感谢主，上帝把蔡明哲长老带回到我们当中。明哲对于社区的关怀也是有很强的负担，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工作接起来，推动不单只是送手套，不单只鼓励去帮忙去派一些的饭，而且呢还有教那些的小孩子，特别是从柬埔寨来的小孩子，然后更是最近推动教英语的这些的活动。从华人教会，也特别是福音派的信仰的教会当中，关怀社区常常是我们所忽略的。一直到1974年，在瑞士的洛桑，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福音派的教会的会议，在里面他们就肯定，就说宽怀全人乃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关怀这些人，我们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爱他们，不单只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乃是确确实实的来爱他们。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的主，所以我们需要好的传福音。我们的上帝也是创造的主，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要爱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在看的这段经文，有一些教会特别是推动社会关怀的，就拿着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根据。主耶稣岂不是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做客旅的时候你接待我，我病了你来看我，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来看顾我。那些人就问耶稣说，我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主耶稣说，你们坐在这小子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而且这段经文最后就提到说，那些没有坐在小子的身上的话，那些人最后又到地狱里面，在熔火里面，那些有做的他们要进到永生。有些人就说， 我们来关怀别人，我们坐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将来进天国，就是因着，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把好事善事坐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甚至有一些神学家把这个观念推到极点，有一位是天主教的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 Karl Rahner， 他就提到一个特别的词语，他叫做 The Anonymous Christian， 那个不知名的基督徒。他就说这个世界有一些是常常到教会的基督徒，但是有一些呢，你在教会里面也看不到他们，但是他们平常在社会里面就是来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做善事。那些人他们是无名的基督徒， they are the anonymous Christians， 那些人最后也会到天国那里去。这样的一个解释跟我们的信仰明明是有相当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在我们来详细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怎么样理解之前，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讲话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常常用一些的故事，用一些的比喻来把非常深奥的真理深入浅出的来叫当时的门徒来明白。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许多天国的比喻，在十三章一口气耶稣讲了七个，到了最后第二十五章主耶稣也讲了三个天国的比喻。他就说好像一个王，他就把山羊绵羊都聚在一起，随后他就要把山羊绵羊把他们分开。今天我们在座当中可能不多，我们是牧羊的人，可是当时候在犹太人当中大部分的对于牧羊一点都不陌生，当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都很了解。犹太人特别是你是一个牧羊人的话，白天你就带着你的羊带去青草地让他们可以吃草，可是到了晚上就会把山羊绵羊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比较冷，山羊因为没有太多的羊毛，所以呢他们需要集在一起，这样的话才比较暖和。可是绵羊整个身体都是穿了羊毛衣，用不着集在一起，而且集在一起的话对他们来说非常的不舒服，所以那些绵羊要分开，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来过一个晚上。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主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他要讲同样的比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的说？我在想他可能就会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准备要做他的 laundry 洗衣服，你拿到洗衣机的面前的时候， 你就把衣服分开，白的分开一堆，有颜色的就分开另外一堆，可能是把白的先放进去洗一下，然后到了第二次要洗的时候才把有颜色的来洗。我想大部分的弟兄都不明白，所有的衣服放在一起就好了，都是洗而已，太太们就不是这样。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继续的讲，王就把绵羊放在他的右手边，把山羊放在他的左手边，在右手边的那些的绵羊就代表了义人，在左手边的，圣经没有说他们是恶人，圣经只是说那些人或者这些人。主耶稣也是用犹太人他们当时候对左右的理解，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特别我们中国人一听到左右，我们就想到台湾海峡的左右，从台湾来的可能会想右是代表好的，从中国来的可能想左是代表好的。我是从香港来，两边都好。可是从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右是代表右手，右手是代表有能力的一边。像雅各生了十二个小孩，最后一个他把他的名字称为便雅悯。便雅悯如果你去查一下的话，你知道那个名字有特别的意思，就是在我右边的儿子， son of my right hand， 我右手的一个儿子。换句话，雅各虽然年老，但是他说这个儿子是我最得力的一个的小孩。所以右边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是代表好的。所以当耶稣升到天上的时候，他是坐在上帝的右边。诗篇121篇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诗人说耶和华在我们的右边来应庇我们。主耶稣就用当时候犹太人的理解讲到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耶稣说你们坐在这些事，你们坐在小子中的一个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坐在我的身上，你们的结果就是进到永生，没有坐在我的身上，结果就是进到永刑里去。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耶稣这个比喻，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进到永生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把好的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主耶稣没有讲到他是一个主，主耶稣说是一个王，有一个王把万民都聚在一起，然后把他们分开。那句话是那个王在说，这就是你坐在那些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第一个可以了解的就是说，因为王是个国家的领导，所以我们要尊重他。我们尊重这个王的结果就是到永生里面，我们不尊重他，不服侍他，这结果就是到永刑里面。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今天如果美国的总统到我们当中，到你的家来，你会怎么样来待他？我想大部分的人会说，难得有机会总统到我家，一定会煮最好的汤，最好的饭菜来接待美国的总统。当然人有很多的不一样，有一些人会说不管你总统饭桶我都不接待， 我想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我们就以大部分人为做一个例子。耶稣是不是说，因为这个王他的尊贵，所以你接待他，你的结果就得到赏赐；你不接待他，你的结果就是在永刑里面。可是你注意到，耶稣不单只一方面讲到那个是一个王，把万民聚在他一起。耶稣用了另外一个字来讲到这个王，他用的字是主啊，我什么时候做一些的事情。所以去理解为什么要坐在那个王或者坐在主的身上，有第二个可能性。第二可能性就是主耶稣一方面讲一个比喻，是用这个王来做一个开始，其实这个王很明显的是讲到主耶稣他自己。甚至我可以进一步的说，耶稣的意思不是讲到那个王，主耶稣的意思乃是讲到那个主。为什么呢？如果你注意再听到的话，你就发现我刚才一边讲到的时候，有一点的经文我没有讲的，对，没有讲得清楚。主耶稣说，那些的善事，那些的好事，如果你不是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你就没有坐在我的身上。如果只是讲到一个王的话，主耶稣大概用的字会不一样。他可能说，如果你这些东西坐在我的国民当中，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但是主耶稣没有用国民这个字，主耶稣说，这些事如果你是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换句话，重点是在于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坐在主耶稣身上跟作为这个国王的身上又有什么不一样？主要的不一样，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如果有一个人，那个不是一个总统，但是那个人曾经在大陆的时候对你的一家有许多的帮忙，你在最困难的时候，那个人常常的来帮助你。如果今天那个人从中国跟你一样来到美国，而且这个人非常的唠叨，来到你的家里面，你会怎么样？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会好好的来接待他，不是因为那个人有什么的尊贵，乃是因为那个人曾经帮助了我，救了我，因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我要好好的来对待他。换句话，主耶稣是一个施恩的主，我们向主耶稣应该做跟他的身份合一的事情。如果我们对于施恩的主我们完全不看顾，主耶稣说，结果你就是在地狱的永刑里面。我们这样了解这个故事的主人翁，这个国王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来接待他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从他身上蒙恩的人。我们这样理解这个主人翁的话，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那些人不是一般的人， 那里乃是讲到主内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也用过弟兄这个的名词，他用的时候很明显是讲到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十八章里面他提到说，如果弟兄中有一个人得罪你，做错了什么罪，你就先个别的来跟他讲，如果他不听，你就找两三个人跟他谈，他再不听，你就告诉教会的长老，他再不听，就把他当作罪孽，把他当作外邦人。所以很明显的，弟兄是讲到基督徒，用我们今天的词语来说。所以这段的经文不是说我们行善事我们就可以到永生里面去，主耶稣乃是说我们要好好的来爱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些事我们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约翰曾经多次的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他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爱弟兄爱姐妹乃是显明了我们的身份。一个信主的人，一个蒙恩的人，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爱我们社会里面的人，因为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经文，刚才已经提到说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需要做社区的关怀。但是这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来支持社区的关怀，这段经文耶稣乃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彼此相爱。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话，我们的结果就好像在永刑里面，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在乐园跟主耶稣在永生里面。你不要误会我这里所想的，这个爱弟兄姐妹乃是我们这个身份应该有的表现，它不是我们到天堂的因，它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果，不是因，乃是一个果。但是这个果呢，却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结出圣灵所赐的果子，是需要努力的。这个不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我们只会做一个自私的人。与生俱来，我们只会想到自己的好处。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更新，做一个施恩的人。我最近在看一本的书，就是讲到在这个社会里面，许多在服务行业里面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些的例子。其中有一个是一位他在常常会被邀请去不同的会议里面做讲员的。有一次他就提到说，他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超市市场里面，他们有不同的部门，有负责蔬菜的，有负责海鲜的， 那负责海宣的，那他们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会议，他那次要做一个讲员，他想我可以怎么样给他们一些的勉励。后来他就说，他就跑进去一个超值市场里面的负责海鲜的一个部门，他就要考一下到底这个负责卖海鲜的到底他的态度服务的知识是怎么样。他跑到那边的时候就按那个铃，叮叮叮，那个人就出来，他就说，先生，我希望买一些的海鲜回家，但是呢我听说海鲜当中有一些呢胆固醇很高，有一些胆固醇很低的，请你帮我一个忙，告诉我哪一类的海鲜胆固醇比较高，哪一些的海鲜胆固醇比较低。那个人结果就说，哦，你不太大概不太了解胆固醇，胆固醇也分开两种，有一种叫做 high density 高密度的，有一种呢是低密度的，高密度的是好，低密度的是不好。然后呢就开始用许多医学的名词来跟他介绍这个的胆固醇。那个人听了之后，哇，就好像一个医生在跟他讲话一样。后来他就转一个话题，他说谢谢，他说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人，他说请你告诉我哪一些的海鲜是比较容易来煮来吃，而且吃得好啊，不单只吃得好，而且呢是省时间，我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准备。没想到那个人不单只医学的知识非常的丰富，他对于主菜也非常的了解，马上就把那个顾客带到卖香料的那个地方，他就指着一瓶就说，这个是从日本来的香料，你拿去，这个香料跟任何的鱼类一起来蒸都很好吃。还有，他就又带到另外一个部门，他说你要知道怎么样来煮这些不同的海鲜，我这里有一本烹饪的大全，特别讲到如何来煮海鲜。然后呢就马上给他看，翻两页，那个人就翻了两页，翻了三页，越看越进去，结果跑回去卖海鲜的那个地方买了许多的不同的鱼，不同的海鲜类，然后呢付了差不多一两百块的钱。没想到，但是呢他写了这个故事就讲到说，这个人的服务是完全超乎在他的分内所该做的，我没有在一个超值市场里面碰到这样的一个人。那我是相当同意，我也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故事也许让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接待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说如果有一个人问你一个问题，你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就马上告诉他说，哎，你打另外一个号码，就把这个责任就做完了。我们都有这些经验，打一个电话，结果那个人说转到另外一个号码，等了又十分钟，另外一个号码又等了十分钟。我最近要登记做身体的一个检查，结果就转了三四个不同的人回答，之后又回到第一个人的来回答。我们在教会，我们对弟兄对姐妹是不是这样？还是我们像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我们看到一个人饿了我们给他吃，一个人渴了给他们喝，那个人赤身露体我们给他们穿，
一个人做客旅，在一个陌生人的地方，我们接待他；那个人生病了，我们去看他；那个人在监狱里面，我们去看顾他。换句话，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施恩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施恩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前几个礼拜我有机会跟在波士顿几位不同的牧师，我们聚在一起。特别有一位牧师是在中国城的，他就提到说，最近主耶稣提醒我，常常要多为教会，也特别多为教会的同工来祷告。他的分享给我很多的提醒警惕。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心里面说阿门。但是我再想下去，除了一个称为祷告的教会，我们还可以在教会哪一方面我们应该下功夫？我们这个教会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被别人想到的时候，想到我们是一个什么的教会，我们会怎么样说？可能我们要被人家一听到一提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想到我们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也可能像我们的教会的名字，我们是一个圣经教会，别人一想到我们教会，就想到我们是非常高举上帝的话的一个的教会。不，我在想，可能另外一个同样值得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如果外面的人想到这个教会，想到我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主耶稣说，如果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得我们是他的门徒。圣经不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圣经的重点那是让我们认识神，去爱他，也爱他的身体，特别爱他的教会。愿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